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市场分析师这个星期援引中国各行的话表示，中国航空业监管机构可能会将目前对国际航班的严格限制维持到2022年上半年。据路透社报道，此举对亚太地区的旅游业具有广泛影响，因为中国的出境旅客一直都是该地区客流的主要来源。不过其他国家亦都因为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和感染人数增加而迟迟未有开放边境。中国民用航空局上个月表示，在输入性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增加的情况之下，更多的航班被停飞，每个礼拜的国际航班数量只有2019年同期水平的2%。报道表示，汇丰银行亚太区运输业研究主管简荣泽在星期三的一份提示中称，中国三个最大的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在他们的财报预期中表示，考虑到政府在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前后采取的新冠病毒疫情预防措施，民航局对国际航班的限制可能持续到2022年的上半年。德国生产的93万剂 BioNTech 疫苗历尽波折，终于在星期四9月2号运抵台湾。这个是台湾鸿海公司、永龄基金会、台积电和慈济共同采购并捐赠给台湾政府的1500万剂 BioNTech 疫苗的首批。蔡英文总统在面书上发文，感谢三间单位通过公司协力争取到 BioNTech 疫苗，并承诺政府将会尽速完成检验程序，提供给民众去施打。台湾为了获得到由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和美国辉瑞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可以说是费尽了周折，而且还一度引发两岸之间的政治口水战。蔡英文政府早在去年年底就试图直接向德国生技公司采购他生产的疫苗，却在签约之前而因外来力量干预而功败垂成。台湾指责北京以政治干预台湾疫苗采购，导致谈判无功而返，而北京对此强力否认，并指责蔡英文政府将疫苗采购政治化。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和电商京东分别在公司内建立工会，这是中共强化对民营企业监管中发生的一个新现象。中国的监管机构今年以来全面展开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整肃，批评他们剥削工人、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一些公司启动了反垄断调查，并推出一系列相关措施，处罚了不少的公司。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高调提出共同富裕的施政目标，要求企业为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作出贡献。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滴滴公司成立工会的消息是上个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的。工会成立初期的活动将会由公司北京总部的职工负责管理，并接受中共官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导。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9月1号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说，面临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美国继续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拜登在会谈开始时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美国如何能够在乌克兰发展民主并融入欧洲之际提供协助。泽连斯基说，安全议题是讨论议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国会乌克兰连线星期二会晤了泽连斯基，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在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奥斯汀向泽连斯基祝贺乌克兰独立30周年，同时都表示在乌克兰面临俄罗斯侵略时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乌克兰军队就一直在东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战斗。一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上个礼拜通知国会将会向乌克兰再提供6000万美元的安全援助方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抨击德州立法禁止大部分堕胎，就在几个钟头之前 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就墮胎權益組織阻止呢項法律生效嘅緊急要求採取行動。據美國之音記者布雷德迈爾喺華盛頓嘅報導，拜登喺一份聲明中話：德州呢項立法公然違背咗1973年羅素韋德按歷史性裁決所賦予嘅憲法權利。呢項裁決話，婦女喺懷孕頭六個星期胚胎無法喺子宮外面生存嘅時候，有憲法權利終止懷孕。拜登同好多民主黨人都支持墮胎嘅權利。德州等十二個大部分由共和黨領導嘅州份都立法禁止心跳墮胎。通常喺懷孕六個星期能夠探測到胎兒嘅心臟收縮時禁止墮胎。有時婦女喺呢一個時候仲未有發現自己懷孕。法庭過去都阻止過呢一類嘅禁令㗎。德州嘅反墮胎法律嘅不尋常之處在於，佢讓普通公民有權起訴墮胎診所同埋任何喺懷孕六個星期之後協助墮胎嘅人。消防隊星期三報告話，佢哋喺度努力拯救社區免遭美國西岸內華達州太浩湖附近大規模森林山火襲擊嘅努力中取得進展。加利福尼亞州森林和消防部處長埃恩斯特對記者說，星期三上晝的風力未有好像預計的這樣出現加強，為消防員帶來了好運。埃恩斯特說，他們用推土機製造隔離帶並取得進展，同時山火在向太浩湖推進的過程中降低了速度。太浩湖擁有知名的滑雪度假村和湖邊度假村。氣象預報同時提醒說，消防隊星期三一整日依然要同強風搏鬥。山火星期三抵達太浩湖的最南端。加利福尼亞州之前的撤離命令亦都擴大到去內華達州，迫使消防隊拼命防止山火到達南太浩湖這座度假城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塔利班掌权阿富汗是否会为美中关系改善迎接一个新的契机。我们亦会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没办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指中国的威胁加剧，并且说解放军初具瘫痪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能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发出警告说，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持续加剧，已经可以结合北斗卫星、全时域定位等等的措施，全盘掌握台湾军事动态及完善战场经营，并且初具瘫痪台湾军方的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9月1日发表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强调解放军现阶段已经具备对第一岛链以西区域的远岸杀伤电子攻击、通讯阻绝与遮没能力，可以结合网军启动对台有线与无线全球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的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能力，因此对台湾威胁甚巨。 呢份提交俾台灣立法院嘅報告書指出，解放軍現階段喺大規模聯合登陸作戰方面仍然面臨住運輸、載具及後勤支援不足等問題，尚未具備大規模登陸作戰能力。但係解放軍正喺度持續列裝各型海空戰略投送能量，唔排除喺取得制空、制海、制電磁權優勢之後，以正規兩棲船艦搭配軍管徵用的雙貨輪的投送方式，遂行聯合登陸作戰行動。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兩岸一直分離分治，北京卻一直聲稱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而且不惜一致亦都要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為了這個目標，中國當局投入巨資全面擴充軍力。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的惡化，解放軍新型戰機與戰艦不停侵擾台灣周邊海空域，針對台灣的軍事恐嚇和壓力亦都越來越大，而渡海登陸亦都是中國軍方侵佔台灣的主要戰略。美國防部每年亦都向國會提交一份中國軍力報告，報告不單止詳細羅列了解放軍軍力在各個方面的發展，而且一再強調北京加強軍備的目的幾乎全部都是為了台海作戰，以及防止外軍在台海爆發戰事時支援台灣。台灣國防部發表的中共軍力報告書指出，解放軍目前通過北斗衛星全時域定位掌控巴士海峽、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釣魚台列序外籍機艦動態，並且在台海周邊海域常態部署電偵機艦、無人機、情報船、科研船，實施偵巡、透視、陸海空及航態多維徵搜，已經全盤掌握了台灣軍事動態及完善的戰場經營。報告書認為，解放軍針對犯台作戰之際美軍等外軍干預，亦都做了戰略及戰術性的規劃和部署，除了部署中長程常規對地及反艦導彈和巡航導彈之外，還借海空軍航空母艦以及戰略軍炸機跨島鏈海空聯分，善其對周邊國家形成軍事威脅，從而阻緩第一、第二島鏈之間外軍干預的行動。報告書對中國快速發展的航空母艦戰力，特別是目前在建造的003型航母，表達了嚴重的關注。解放軍航空母艦戰力目前由山東艦和遼寧艦兩艘航母所組成，配合海空軍兵力常態化，遂行島鏈遠海長航訓練，已經加強了解放軍戰場運作的能力。003型航母服役之後，解放軍將具備第一島鏈內對台對美的區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備優勢。報告書說，003型航母將會為解放軍第一艘不用依靠滑躍甲板、具備電磁彈射系統的超級航母。路透社曾經聯絡北京的中國國防部尋求對這個報告書的評論，但是未有收到回應。台灣國防部的報告書還提到解放軍犯台的七個可能的時機，包括台灣宣布獨立、明確朝向獨立、內部動盪不安、獲得核武器、兩岸和平統一對話遲緩、外國勢力介入島內事務以及外國兵力進駐等等。報告書還提到解放軍對台可能的作戰行動，其中包括認知作戰、灰色地帶威脅、聯合軍事威脅、聯合封鎖、奪佔愛尼島、斬首作戰、聯合火力打擊以及全面進犯等等。面對北京當局持續的武力威脅，蔡英文政府亦都一直高度重視並優先安排台灣防禦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從美國購買先進武器，另一方面則強調各艦各造、各機各造。台灣國防部在發表中共軍力報告書的同一日，還提交了2022年度國防預算書，國防預算編列3726億元新台幣，基金預算編列590億元新台幣，再加上新式的 F-16 戰機採購特別預算的401億元新台幣， 總體的軍費支出高達4,717億元新台幣，約合168億美元。美國之音日前報導，台灣海軍經過兩年的趕工興建，已經在台中地區建成一座大型導彈基地，並且在該基地部署了台灣自行研發的雄風三型反艦導彈，大幅提升了台海在爭奪台海制海權方面的戰力。台灣海軍在台中地區新建的導彈基地鄰近台灣西海岸，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一旦台海爆發戰事，機動部隊的雄三導彈可以從基地內直接發射參戰，亦都可以通過基地向周邊輻射的快速道路迅速分散部署，甚至前進部署到海邊，直接壓制正在渡海的解放軍艦隊。面對北京咄咄逼人的軍事壓力，美國政府都依據台灣關係法持續向台灣出售防禦所需的先進武器。特朗普總統四年任期內，美國對台灣有破天荒的11次軍售，總價值超過186億美元。拜登總統政府則已經在8月4日宣布了首筆價值 7.5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日本政府亦都對北京在台海、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強勢表現表達出嚴重的關注，而且日本政府高級官員近來公開表示，台灣的安全與日本安全息息相關。日本防衛省星期二宣布，將會在2022年尋求5.48兆日元，約合5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以便加速提升新領域的軍事能力，並推動新技術發展，應對中國軍力擴張帶來的越來越大的挑戰。這將會是日本有史以來數額最高的國防預算，比今年4月1日開始的2021年度國防預算高出 2.6%，亦標誌住日本國防預算連續10年持續增長，而且很可能突破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的1%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美國在8月中旬撤軍阿富汗，中國的官媒就趁勢對台灣發起攻心戰，質疑美國協防台灣的承諾，亦一度引發了台灣內部親中的人士作出了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的類比。對此，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克拉夫特以視訊方式出席了台北遠景基金會所舉辦的2021亞太安全對話論壇的時候，重申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他說，如果美國失去台灣，美國就會輸了。他還批評中國的官媒政治操學阿富汗議題的手法是可恥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與遠景基金會在8月31日舉辦2021亞太安全對話論壇，邀請到前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駐聯合國的大使克拉夫特發表專題演說。克拉夫特一開場就直言，美國撤軍阿富汗的決策不單影響到當地人，亦都影響到阿富汗以外的世界，包括台灣。
As an American, I can't stand silent.
他說，身為美國人，他不能夠對這件事所傳遞的訊息是保持沉默。阿富汗距離台灣和美國就好像距離一個世界一樣的遙遠，但發生在阿富汗的事情影響了所有人，包括他們在民主中國以至台灣的朋友。他跟著痛批以《環球時報》為首的中國官媒將阿富汗議題套用在台海局勢上，趁勢政治操作來到對台喊話，並且質疑起美國協防台灣的決心。克拉夫特以可恥形容中國官媒這樣的政治操作。他說，阿富汗人感覺在追求自由民主、對抗恐怖主義的道路上被背叛了，美國讓阿富汗失望。如果跳脫單純阿富汗的敘事，以亞洲視角來看待，他們更加應該感到擔憂。中國共產黨利用英勇的美軍在阿富汗的死傷去質疑美國對台承諾，作為中共喉舌的《環球時報》實在太可恥。克拉夫特認為，中共操弄美國對台承諾的手法是一大錯誤。他說，台灣和阿富汗截然不同，他堅信美國在協防台灣的承諾的堅定。他說，他身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的一員，相當樂見新任拜登政府能夠延續對台政策。克拉夫特說，美國沒辦法承擔失去台灣的風險。
But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whether the fate of small nations matters to you.
他說，如果你不確定這個小國台灣的命運對你來說是否重要，請記得這個攸關我們的安全與美國的命運，如果沒有台灣，你的生活、你的事業都將付諸一炬，因為美國失去了太平洋。美國身為一個太平洋國家，他們沒辦法承擔將命運交予共產中國，失去台灣，美國就輸了。克拉夫特是第一位公開與台灣駐紐約辦事處官員共進午餐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任內仲聲稱推動讓台灣重返聯合國的議案，挺台灣的立場相當鮮明。克拉夫特在今年1月卸任前原本要出訪台灣，親自拜會台灣總統蔡英文，當時他的外交出訪計劃曾經一度引發中國外交部批評，發言人華春瑩仲嚴詞警告美國將為他們錯誤行為是付出沉重代價。不過就在克拉夫特出發前一刻，美國國務院是為確保政權交接順利，臨時取消了包括克拉夫特在內的所有外交官員的出訪計劃。對於克拉夫特的觀點，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切瑞福亦都同聲是呼應，同時透過視訊出席台北論壇的切瑞福說，中共正是透過美國撤離阿富汗的例子來到強化台灣亦都會遭受相同待遇被美國背棄的論述，說這是因為中共想要透過資訊戰來到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進而打垮台灣的意志。針對阿富汗局勢，台灣總統蔡英文曾經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當時蔡英文強調台灣的唯一選項就是讓自己更加強大，不會只是依賴別人保護。他同時也表達了對台灣作為台灣盟友的信心，對此切瑞福認為這是正確的基調。針對最新的區域的安全情勢，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在開幕致辭的時候說，印太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區域，在貿易、研究、製造和教育等領域提供各式各樣的機會，印太區域的穩定為全球經濟和國際安全提供保障，而且對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這個區域的興起亦都伴隨新的緊張情勢和體制的矛盾，而更強勢的威權主義所引發的衝突亦都將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蔡英文強調，台灣致力與區域行為者合作，願意承擔確保區域穩定的責任，並且不會將安全夥伴的協助視為理所當然。他還說，台灣的努力不止於此，台灣將致力與鄰國合作，防止台灣海峽、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爆發軍事衝突。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他說，他們不走向軍事對抗，盼與鄰國在和平、穩定而且互惠的原則下共存，並且堅持捍衛他們的民主和生活方式。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住最后一批美国军人喺8月31号最后期限坐飞机离开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之后，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嘅一场战争终于画上句号。咁喺塔利班即将重新掌权之际咧，阿富汗或者已经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嘅温床。上个礼拜，伊斯兰国喺喀布尔机场发动咗自杀式袭击，造成13名美军同超过20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而之后，美军据报又挫败咗新嘅伊斯兰国恐怖行动。喺后美军时代嘅阿富汗，联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能唔能够好似20年前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成为美中两国合作嘅一个改善关系嘅契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8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再度就阿富汗局势通电话，这个是两人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第二次通话，凸显美国完全撤军塔利班重掌政权之后，阿富汗问题如何善后的迫切性。特别是8月26号喀布尔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国际社会在避免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避风港方面极需合作，而中国又是阿富汗的一个邻国，这个本来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讲都是十分之重要。但现时北京方面显然是将布林肯和王毅这两次的通话看成为是华盛顿有求于北京，给予未来美中在阿富汗反恐的潜在合作设立了诸多前提条件。中国官媒将美国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是西贡时刻以及是仓皇撤离、挖苦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根據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王毅在8月29日和布林肯的通話當中暗示阿富汗當前局勢是美國自己造成，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未能夠達到清除恐怖勢力的目標，而美國和北約倉促撤軍很可能是給予了盤踞在阿富汗的各類恐怖組織提供可乘之機。他還表示，美中在阿富汗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溝通顯示，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衝突好，而未來中方對美方的接觸將會取決於美國對華態度。他還說，如果美方亦都希望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就不再好一味是攻擊中國，損害中國的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張燕表示，美國撤軍阿富汗使到中國人更加自滿，他們樂見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黯然退出。張燕曾經是一名記者以及作家，長期為《紐約時報》供稿。他說，這個使到中國政府內部推崇西方衰落、美國衰落理念的人更加容易說，看看美國正在是處於另外一個外交政策的失敗當中，就好像越南或者30年前蘇聯在阿富汗的情況一樣，而他們是很聰明，是没有参与其中。张建仲表示，所以他认为总的来讲，这个将会助长美国陷入严重麻烦的看法。虽然这个并不是意味着他们下个月要攻打台湾或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是确实认为他是有助于加强这种的观点。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上任伊始曾经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美中还发生了海南岛撞机事件，成为了小布什上任后面临的首个外交危机。911恐怖袭击后，美国被迫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转为全球反恐，并且转移北京合作，美中关系由此而得到了大幅的改善。但是20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以及双方势力对比已经是今非昔比。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认为，美中彼此之间严重缺乏互信，即使在反恐这个传统上面能够合作的领域，亦都难以有所突破。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合作的障碍始终是两国都认为对方奉行的双重标准，焦点问题是维吾尔族问题。中国认为美国在反恐当中忽视了维吾尔人的问题，因为破坏了中国在新疆的合法性。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反恐来挫败新疆少数民族权利的合法呼吁，与此相关的某些团体，譬如是东伊运，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美国在去年11月将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当中删除，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外长王毅8月29号和布林肯国务卿的通话当中，特别是提到所谓的反恐商标的问题。他说，美方应该是尊重阿富汗主权的前提底下，拿出实际的行动，助阿富汗制恐止暴，而不应该搞双重标准或者是选择性打击恐怖主义。美中关系专家大多认为，即使北京愿意同华盛顿在阿富汗问题以及反恐问题上面开展合作，它某种程度亦将会是有限的，不足以改变美中关系的大局。研究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桂北池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本质上面就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其目的刚刚好就是集中更多的资源对付中国。桂北池表示，撤军将会释放出资源，释放出大宽，将使到美国能够更加专注于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还说，这种战略竞争甚至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期待这种战略竞争未来会更加加剧，因为美国可以更加充分地关注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拜登总统8月31号在白宫就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讲话时候，亦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他们和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竞争，在应对俄罗斯以及是在多个领域的挑战，美国亦都面临着网络攻击和核扩散的威胁，亦都必须要提供美国的竞争力来应对21世纪的竞争当中新的威胁。 美国能够两者都做得到，同恐怖主义斗争，并且应对现时将来继续存在住的新的挑战。在这场竞争当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外一个的十年。季速不切表示，美国的总体战略重点正在从大家在过去的20年当中所看到的侧重于反恐反叛乱的任务转变到大国竞争，这一点是非常之清楚。外交关系协会的张燕表示，从阿富汗撤出之后，美国对再次卷入一场反恐行动已经是无兴趣，美国企业亦都不大可能前往阿富汗投资，但是中国亦都很难从目前的局势当中是找到便宜，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慈善事业，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中国今后基本上亦都是帮不上美国什么忙。在这种情况底下，在明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会作出重大的调整。基本上所有人在中国问题上面都有相同的立场，就是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大家是必须要小心，如果你采取任何细微的措施稍微偏离这一点，你就会被认为是对中国软弱。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他是看不到拜登政府放松中国政策的任何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宣布会将习近平思想纳入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各科各年级的课程教材。这个是自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首次将冠以一名在任的党魁个人姓名的文章、政策讲话、施政理念和指示精神等等塞入全国范围的各个学科教材当中。有评论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并没有接受到文革造神运动的惨痛教训，用领导人思想覆盖学校课程是当局近年来强力推动极权主义去多元化的另一个具体表现，亦是中国教育领域的另一项历史倒退。亦有分析说，今非昔比，文字已开，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无可能返回毛泽东时代那种领袖一元化思想的一统天下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官方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简称指南，明确提出要在各个学段和各个学科进行对习近平思想的全面介绍和系统的展示。大中小学将开习近平思想课，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官员韩振在记者会上面说，要让习近平思想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涵盖中国中央、地方和校本课程。这个委员会7月21号印发了传达至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通知，要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习近平思想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同时说，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必须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它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对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执掌中共领导权以来，奉行亮剑的战狼式强硬外交路线，官方煽动并且利用社会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陷于美中建交以来最孤立的境地。北京在事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谋求明年中共二十大后连续连任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拔高习近平思想，并且规定在课堂上向全国各年级在校生的灌输，是不可以看小他的用意和未来的恶果。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高瑜认为，中国学生被要求学习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中国人的头脑是如出一辙。
你现在就学他这一个人的，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把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
高瑜话：而家就学佢一个人嘅思想，又系用一个人嘅脑袋，将全国人嘅脑袋都封闭起嚟，用佢一个嘅思想嚟到代替大家思考。你咁样就完结啦！你冇一啲嘅自由，你呢个教育仲能够出咩成绩呢？你仲能够出咩人才呢？你嘅教育又点提高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思想入中国学校教材举动是在教育领域的折腾，从极权主义的框架当中来到分析，与这位中共领导人上台以来所作的各种的道行逆施是一脉相承。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伏笔回潮。
他说习近平本人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所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他们叫做极权主义伏辟回潮，或者叫极权主义道行逆施。冯崇义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推动恢复党的一元化统治，以及在各个方面去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伏辟。他说毛泽东死后就有一个去极权化的过程，就会从西方引进文化，包括恢复大学教育，不搞个人的崇拜，然后在教材很多学科里面是引用现代的这种经济学、信息技术都直接移植入来，然后将学外语、英语作为直接开放的一个基本的工具，来到鼓励全民学外语。这些属于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去极权化的时代，开放视野，向文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极权主义伏辟就是要多元化因素是消灭，或者将它减到最低的水平。这位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上述教材指南发布之前，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生态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学院，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国多个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官员上行下效，争重邀功，卖身求荣的学界人士，为了谋取私利而进入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模式造神运动的轨道，因为变相腐败的一种方式。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和教育科研系统这些倒行逆施的闹剧，必将进一步降低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的教育水平，并且降低民族智力水平。
的那个资中云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这个，如果这套东西重新做起来，它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
他说有资深美国问题学者的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说如果这套东西是重新是做起来，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希望的是，毕竟社会变了，就是整个人心也都变了，世界国际社会现在也都看到中国的情况，应该联手阻止他在中国社会是做这种倒行逆施的闹剧是延续得太长的时间。冯崇义博士来自中国海南文昌，曾经在2017年3月回乡探亲之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离境。在习近平思想入学校课本的官方通知发布前，8月20日执掌教育部满5年，已过65岁退休年龄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卸任。他曾经在2017年在中共19大期间是这样宣称：
我心目中的2049年的中国教育，恐怕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2049年中国教育。
他说他心目中的2049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中国教育将引领世界教育，中国标准将成为世界标准。评论人士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商界，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基层干部，无数官员和企业精英纷纷将子女是送到美日欧等民主自由国家学习先进技术，探寻真理，他实际上是用脚投票。美国之音了解到，几年前来自甘肃兰州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将自己的女儿以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先后送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东欧非英语国家研读，专业仍然是英语，而且辗转托关系找人帮忙办理转学。1956年出生的陈宝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拥有中共中央党政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2008年，陈宝生从中共兰州市委书记任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当时的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的习近平。对于上任前被指缺乏教育工作经历的陈宝生，网络论坛未名空间有网友总结了他在教育部长五年任内至少有十大恶政，其中不单只有陈宝生吹牛说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还包括在全国的学校安装课堂监控、全面清理大学教材，并且清除理工科西方原版教材、高校图书馆下架人文社科图书、设立告密的制度、鼓励奖励揭发举报教师、一大批的大学教师被降职、警告、停课、停招研究生，甚至开除等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的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和控制言论的现象。单单在2018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厦门大学教授游胜东、贵州大学教授杨兆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作吉雄等高校的学者因言获罪，遭所谓的特务学生举报而受到记过、解聘或者开除等处分。2020年11月，来自上海的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因为遭到举报而被迫中断。2013年4月5月期间，网上传出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七不讲，即是五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九号文件当中规定的七不讲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治国的纲领，讲好的依法治国变成为依文件治国。
反正这个九号文件现在就是治国纲领，西方的宪政民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个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
高瑜说，反正现在这个九号文件就是治国纲领，不讲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剩下的就是反动思潮。现在再加上这个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要同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斗争，这一切就成为了最反动的思潮。中国这个政治课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就是要同这些的思潮作坚决斗争。2014年4月70多岁的高瑜被失踪，2015年被指控泄露上述九号文件的国家秘密而被判刑7年，二审改判5年缓刑1年，因为健康原因监外执行。六四事件之后三次被捕获刑的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他发推声援因言获罪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原北京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导致他儿子受到株连，被告知因为父母原因是失去了工作，为交社保需要回到初中母校开学历证明，他是被告知他的学历已经冻结。7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全民公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磅的文件，即是中共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强调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份意见公布实施之后，中国一些地方展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对在职教师有偿课外辅导加大了打击力度。一些地方的校外辅导服务从公开营运转为地下授课。有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安徽某地一个课外补习班疑似遭人举报，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一名正在是为学生补课上课的教师粗暴地推出去，被网民形容为好像扫黄行动一样。一些课外辅导教师对于政府新近出台的教育新政反应不一。云南从事艺术类校外辅导的张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补习班和英语课的新规定不太了解，对这件事没有看法。曾经在北京课外辅导机构任教的刘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今年6月就听讲政府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好的，对学生和家长有利，但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误解了上面的精神，采取侮辱补课教师人格的简单粗暴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看到上海就是把小学英语考试都给砍掉了，都给取消了。 完了有的家长呢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刘老师话佢哋都上海将小学英语考试系取消咗，有啲家长就表示高兴，觉得呢方面系比较好嘅。作为中国人，首选应该学好汉语，母语都学唔好，英语点学呢？培训机构而家都喺度疯狂喺度学英语，而且大城市好似一线城市嘅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英语啦。呢位语文教师话，长期困扰中国家长同埋学生嘅分数为导向嘅应试嘅教育，亟待改进。
我发现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学校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考分高分高分，你小初中往好的高中考，高中往好的大学考。
他说他发现他的子女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高分高分，初中是考去好的高中，高中考去好的大学，但是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短跑。另外，中国的一些著名的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双减政策的剧烈的冲击。7月24号在纽约上市的好未来、高途和新东方三家公司市值应声暴跌，与年初的高点相比，三间公司的股票都蒸发了九成左右，累计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8月3号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了一项关于简化中小学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新规定，小学三年、四年、五年级的期末考试只是限数学、语文两门学科，期中学科包括英语只是进行考察，而且小学一、二年级取消纸笔考试。随后在上海的启文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等培训机构是宣布停业，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外语培训业的公司新东方就开始向家长培训服务系转型。今年3月5号出席北京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俊说，他建议改革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此言一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时对此有什么反应呢？目前不得而知。2018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面对美国之音记者关于修宪是否让国家主席获得无限期的连任的可能性的现场提问，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俞敏洪避重就轻地说，这个不是他的考虑的范围之内，被指责为新时代的焚书。1966年5月7号文革即将发动前夕，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其中谈到教育的革命，他写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生兼合其他的，即是不单止学文，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也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都不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就是毛泽东拿教育开刀的五七指示。中国随后取消了所有学校的各种考试，全国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他一些史料技术，文革期间曾经号召全党全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林彪，曾经在1958年党代会上提醒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当众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呢？我们镇反坑了46000个儒，超过秦始皇100倍。后来迫害大批知识分子，查封各种文艺作品的焚书坑儒的现象，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达到了顶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在审查尺度大幅收紧、文字狱再度盛行的政治环境当中，很多敏感题材的书籍遭禁被下架，北京老书丛书屋等吸引有独立思想读者的民营书店被迫关闭的消息时有所闻。2019年10月，甘肃省庆阳市镇源县经验当街焚书的场面舆论为之哗然。该县的政府官网说，近期镇源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7月，中国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的非法和不适宜的书籍。曾经是正常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等著作遭到封存。对于上述的焚书事件，退休作家在中国大陆一度遭查禁的回顾反右运动书籍《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在网上发文说，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耻，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个是谁批准的，谁签字的呢？北京学者荣剑当时都评论问话，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 歷史學者張立凡亦都發推評論話：坑儒初建成後，焚書仍需努力。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誉为长沙公益三子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程渊、吴国建雄和刘大志2019年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上个月底被秘密宣判。吴国建雄的父亲吴有水律师在代理他仔案件的过程当中被不明不白地撤销委托，至今两年来未能够见他的仔一面。他在正式接到儿子将会被移送至某个监狱教育中心进行思想改造的通知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整宗案件从逮捕、侦查、起诉、开庭直到宣判，由头到尾都是一个非法审判。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负责人程渊、志愿者吴国建雄以及是刘大志，疑似因为取得境外资金，在2019年7月22号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捉捕，刑事拘留两年，期间多次延长侦查期限，律师多次申请会见都是被拒绝。长沙富能专门关注身心障碍者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包括消除对艾滋病患的歧视。除了这项的公益之外，吴国建雄还参加了劳工维权活动，教导打工族以及是如何根据中国劳动法以及是劳动合同维护自己的权益。2020年3月16号，三人的六名委托辩护律师集体被口头告知撤销委托，吴有水亦都被解除了委托，全部被官派律师所代替。2020年9月，这个被称为是长沙公益人的三案件在未经公告的情况之下秘密开庭，直到今年7月20号，家属才透过各种的渠道得知审判的结果。吴国建雄被判处三年徒刑，刘大志两年，程渊的刑期真是仍然一个咪。吴有水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就他所知，他儿子的等人的资金是通过国际投标方式获取，比如是从事艾滋病公益活动，是向防治艾滋病公益基金会投标，得标之后才能够获取补助，他们并不是固定为某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或者是代理某一家特定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他说儿子被捉的时候，一位刚刚从校园毕业踏进社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年纪不过20多岁，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惊恐，他可能从来是没有想过自己有一日会突然遭到逮捕。身为律师的吴有水在2020年7月底收到儿子的拘留通知书之后，决心为儿子辩护，并且等着和儿子会面。在等待的日子里面，他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吴有水说他每日是数着手指，盼望两个月的侦查期赶快过去，时间到了赶紧打电话去询问结果，得到的回复就是延长侦查期限一个月。挨过了一个月，他又一次得到再次延长侦查期限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是多次是几近崩溃，他决定这回两个月的期限一到，就要亲自前往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会见儿子。据吴有水的介绍，2020年1月25号侦查期限刚好是大年初一到期，但是碰巧是春节假期，政府机关是放假，要到初七才会上班。大年三十晚的晚上，他和妻子吃过了中午剩下来的饭菜当作年夜饭，两人孤苦伶仃地过年，唯独期待初七能够见到唯一的独子。初六一早，吴有水从住家杭州自行开了900多公里的路，十几个小时的车是去到长沙，但是没有料到等到不是儿子，而是再多一次侦查期限再延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说当时他气愤得是无法表达，亦都难过得无法表达，
真的说不出来， 当时的那种心情，而且你也知道那是疫情期间，还找不到地方吃的，找不到地方
吃。吴有水表示，他讲不出来当时的那种心情，而且你亦都知道那个是疫情期间，还是找不到地方吃，找不到地方住，那种的心情是讲不清，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当时的心情，表达不到出来。这次吴有水不单止没见到他的儿子，还差点是有去无回。吴有水甚至被指控是儿子的共犯，遭到警方的传唤，后来警官让他去劝儿子承认罪行。吴有水才明白，原来他们被传唤的目的就是要他去对儿子进行劝降认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讲过，促进美国利益并且维护我们普世价值的一个关键内容是本月共同目标和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开展合作。本着这个目标，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高级官员8月12号举行了视频磋商。这次的第八轮磋商的基础是拜登总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2021年3月12日在首轮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面举行的历史性会谈。正如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是四个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齐集一堂，就将影响我们所有国家以至整个印太地区民众生活的议题以及事务开展合作。这个合作基础是坚信印太地区需要继续维持自由和开放。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这四个民主国家在8月12号的会面当中认识到全球安全与繁荣取决于这个地区的持续包容、坚韧以及健康。他们讨论了在印太地区终止新冠疫情并且促进经济复苏而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国务院表示，官员讨论了在众多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上面推动当前合作的途径，包括地区面临的战略挑战、对抗虚假信息、推动民主人权、加强包括联合国以及相关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对在印太地区易受胁迫行动威胁的国家提供支持。有关官员还讨论了台海和平以及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是缅甸目前的危机，重申四方安全对话对东盟中心地位以及是东盟对印太地区展望的强烈支持。他们将会继续定期举行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是工作层级的磋商，并且为今秋举行的第二届领导人峰会做准备。四方安全对话是帮助美国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推动民主价值的深层伙伴网络的组成部分。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这样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大部分挑战不能够靠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来解决，所以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走在一起共同处理这些事情就很自然，亦都是很正常。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